OK，我们今天进到史兰克认识圣经的第四堂。我们看到这个旧约、新约的内容是这些，对不对？上次我们就开始看历史书了，历史书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今天我们看这后半段，就是从列王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好，就是今天的内容呢，是在这一段啊，从所罗门做王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这段时间，大概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啊。列王记啊，列王记分上下，对不对啊？上的第一部分是先讲到所罗门，然后呢讲到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啊，接着呢就进到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不是王，他是一个先知，但是这段篇幅里面几乎都在讲他的事迹。然后接下来讲他的徒弟啊，叫做以利沙啊，以利沙的事迹，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呢是以利亚的2倍啊。接着呢，从耶户一直到北国王国，这是9到11章。然后18章到25章呢，是从西西家一直到南国王国，这整个列王记的内容。那我们看这个所罗门，这里面呢提到说，所罗门他的特点，他第一个他跟神求智慧啊，这个神非常喜悦，所以神就赐给他智慧、财富跟尊荣。那接着呢，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建造圣殿。中间有4章的篇幅都是在讲他建造圣殿，还有奉献圣殿的内容。那个圣殿是就是摩西会幕的，等于是扩大。他的至圣所的长宽高是摩西至圣所长宽高的2倍。那其他像金灯台从一个变10个，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也从一个变10个，祭坛啊，还有这个铜海啊，尺寸都大很多。那另外还有加上前面两根铜柱啦，还有其他别的。那另外服事的人呢，也加上那个唱诗敬拜神的那些立位人。所罗门一生当中，他做了很多事情啊，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建造圣殿，其他都跟这个不能相比。那他后来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求智慧，他非常有智慧，但晚年的时候做了非常糊涂的事情，就是他宠爱外邦的妃嫔，然后拜偶像。所罗门在许多方面啊，他是象征复活荣耀的基督啊，是哪些方面？在他的智慧、他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富足，还有他娶法老的女儿为妻，就是预表外邦教会，在这些方面他都可以预表复活荣耀的基督。但是呢，他有一些负面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特质啊，或者他的一些行为啊，这是不能预表基督的啊，这是反映出他个人的缺点跟失败，包括他加添马匹，他多立妃嫔啊，有妃700嫔300，另外他多妻经营，他每年所得的金子有666个塔连德，这个数字很特别，对不对？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这个很不好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这个有点暗示说他积这么多的金银啊，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不是好事。而且，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这么说。他说："你们立王的话呢，不要去加添马匹，不要多立妃嫔，也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个都是在律法里面所禁止的。但是，所罗门在这些方面呢，都违反了律法。然后，他追求世界上的成就跟享受。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用这些东西来让他自己呢感到快乐。可他后来还是发现什么？还是发现非常的虚空，而且他这些做法呢，也导致很深的民怨，因为给老百姓带来很重的负担。那最后他拜许多的偶像，这都是他人生里面一些负面的失败点。那这些方面就不能来预表荣耀的基督了，所以这个是他反映他个人的缺点跟失败。那接着，因为他的这个拜偶像啊，结果国家就分裂了，分成南北两国。那北国的第一个君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基于他政治上的考量呢，他就设立了金牛犊，让老百姓啊来拜这个金牛犊，就不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因为免得人家到耶路撒冷去啊，到时候呢，这个他这个北国的这个政权啊又会失去，所以他就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就设立了个金牛犊。北国啊，总共经过9个朝代，19个王。这当中，这19个王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王，在圣经里面都说他们行恶，他们全部都是拜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金牛犊，没有一个例外。那更坏的呢，还拜迦南的这个神啊，巴利跟亚瑟拉。最坏的是亚哈时代，那时候王后耶洗别呢， 甚至于屠杀耶和华的众先知啊，企图铲除耶和华的信仰。所以他是并不是说让这个什么拜偶像跟拜耶和华可以同时存在，没有，他是要把耶和华的信仰完全铲除掉，那是北国最黑暗的时代。在南北分裂的初期啊，南北两国呢就常常交战，前面这几个王打了打去，双方这个敌意很深，一直到了亚哈跟约沙法的时代，两国才结盟，那是到了这个时期结束之后。好，那在亚哈跟约沙法的时代呢，神就兴起了以利亚，以利亚在这儿，以利亚是特别是针对北国为神做代言人，那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就像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所以他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啊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他就是代表先知。律法跟先知就是讲旧约啊，所谓的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然后先知是以利亚为代表，所以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面跟摩西以利亚一起出现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他们两个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当以利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他让这个天啊干旱啊三年半啊不下雨，然后接着神就让乌鸦来啊叼饼给他吃，后来又吩咐一个寡妇啊来供养以利亚啊，那后来这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让他从死里复活啊，接着他就跟巴利的先知呢在加密山上面斗法啊，他说你们去在祭坛上面放那个祭牲，然后呢看谁的神降火去烧这个祭牲啊，谁的神就是真的神。以色列百姓说哇这样很好，就做这样试验。结果这个巴利的祭司在那边呼喊啊，甚至于拿刀自己割自己啊，结果没有什么反应啊。但以利亚呢，轮到以利亚了，以利亚那时候叫他们用水啊把他的祭牲都用水啊都浸透了啊。结果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情况之下呢，神居然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牲烧了，也把那些水都全部烧干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呼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呢以利亚就吩咐说把这些巴利的先知全都杀了，所以以色列人心就转向神，所以以利亚一个人的力量啊让全以色列人转向神啊，所以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接着他就开始为下雨祷告，然后呢他的仆人在山上看啊，就他祷告了七次之后才看到有一小片云啊升上来，他就知道说啊要准备要下雨了。后来果然啊狂风大作啊，下起大雨，结束了三年半的干旱。接着那皇后耶洗别啊就威胁要取他的性命，所以他这时候心里头啊突然害怕起来，就逃啊往南逃，先跟那个仆人一起，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啊他后来就睡着了啊，天使就加力量给他让他吃饼喝水，之后他就逃到何烈山，神的山，在那边神向他显现，给他新的任务，让他去做几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以利亚。那接着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亚哈呢就夺一个人叫拿伯的葡萄园，把这个拿伯给杀了。就这件事情呢，以利亚就去责备他，责备亚哈，也预言到说将来这个亚哈跟这个耶洗别的命运。后来呢亚哈跟这个南国的约沙法要去攻打亚兰，就这个米该亚就是另外一个先知，那个预言亚哈呢会丧命，结果后来亚哈果然啊在战场上面就被射箭射中了，后来就死了。然后后来这个他的儿子接续他叫亚哈谢，就要去抓那个以利亚，有一次要去抓以利亚，就以利亚呢在山上，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他就降火啊就烧灭了那些来捉拿他的兵丁，前两批都被烧光了，第三批来了就跟他哀求，所以他第三批就没有降火给他们杀了。这个事情呢让那个耶稣的门徒心里头非常印象深刻，所以后来曾经问耶稣说他们可不可以降火把那些撒玛利亚人给烧了，就像当初以利亚一样，所以就这件事情啊，就他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后来以利亚就被接升天，火车火马来把他跟这个门徒啊这个叫做以利沙分开之后，他就被接升天了。升天之后呢他那个外袍啊就丢下来被以利沙就剪去了。 以利沙因此就得着双倍的圣灵，因为他那时候求说以利亚可不可以让他得着双倍的圣灵，以利亚就说如果我离开的时候你看得见，那时候你就可以得着。接下来就讲到以利沙的故事啊。以利沙呢，他是在约兰，北国约兰王年间，他服侍记载的多半都在这段时间，可他一直活到北方的这个约阿斯王，到了他临终前还有记载他最后的一段事情，中间就跳过去，中间就没讲他太多的事情。那他第一个，他承接了以利亚的外衣，所以他拿了外衣之后啊，就打水，这个约旦河就两边分开了。远方那些门徒看到，哇，当时感动以利亚的灵啊，现在已经感动以利沙了。结果他后来行了下一个神迹，就是他医治耶利哥的水源，耶利哥水啊不能喝。他们说这个地方啊看起来都很好啊，他说什么地势美好，但是水质恶劣，土地贫瘠。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啊，就讲到说是一个外表好看啊，但是呢却没有生命，不结果子，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教会。你看这个以利沙的一些神迹啊，他神迹是很多啊，而且都是每一个都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神非常奇妙很可爱，对不对？他不像这个以利亚降火啦，这个杀那些先知啊什么，不是那么血腥的，他都是帮助人，可以这么讲啊。那但是而且很多都是一些针对一些小人物，或者一些不是像以利亚那个神迹都是针对整个全国性的啊，就针对那个军队啦，或者说是那些假的先知啊什么等等，就是你看那个都是大的神，很多大的神迹，对不对啊？对啊，但是有时也有那个寡妇这个供养他，那个也是小的。不过 anyway， 你看到以利沙很多都是这种小型的神迹啊，但他每一个这种神迹啊，神为什么要记载他？就表示说这背后一定有他的属灵的含义啊。那耶利哥水源这个事情啊，就讲到说一个不结果子、一个虚有其表的教会，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这儿。那以利沙怎么样解决呢？那时候神就感动他，就拿着一个新瓶，里面装着盐，倒在这个泉水里面。后来那个泉水就医治好了。那这就表示什么呢？是神借着分别为圣的器皿来带来生命。这个分别为圣，就是说盐啊，盐就代表说跟这个世界分别，对不对啊？这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见证，有这样一个见证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一个新的器皿，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有神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跟这个世界分别的。神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人呢，把生命带到教会里面来，让这个教会得着复兴啊！好，那教会为什么没有力量？为什么软弱呢？因为没有跟这个世界分别。接着，他唯一一件让人家觉得比较困惑的一个神迹，就是他咒诅童子啊！有人在笑他说：“这个兔子啊，上去吧，兔子啊，上去吧。”就后来他咒诅他们，就两只熊出来啊，就圣经说撕裂了42个童子啊。那其实这个应该是说了，这两只熊啊，他抓伤了42个少年人。这42个少年人呢，是藐视神的，因为他藐视神的先知。他们说，这个以利亚升天了，那这个以利沙是秃头的，哎，你也跟着升天了，上去啊。他们在藐视他，那他们这个是出自伯特利，伯特利是一个拜金牛的中心啊，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两头熊啊，来抓伤他们，因为你不可能把他们抓死，因为42个只有两头熊，在一下子之间呢、啊，不可能全部把他们抓死，所以应该是这个每一个人大概赏他们一巴掌啊，然后就身上就被抓伤了，好让他们那个得到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这样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福祉啊，所以。不要太觉得说哇，怎么这么残忍，这么可怕？我相信不是这样子啊。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教训呢、啊，给他们警告，让他们知道说要敬畏神。那接着他就解除了三个王啊，去长征这个摩押的一个困境啊。那时候他们在半路上啊发生缺水的危机。好，那时候以利沙呢就吩咐他们要挖沟。这个挖沟在属灵的含义就讲到十字架的经历，结果呢，这沟中就满了水。这讲到说，就是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经历之后呢，圣灵就来充满我们，最后能够怎么样？能够战胜敌军，就进到属灵征战当中。沟挖的越深，能盛装的水就越多， 所以十字架在人的身上工作的越深呢，他领受圣灵的度量也就越大。好，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挖沟，后来水就来了，然后就满了，满了之后后来他们就战胜敌军。所以在这边看到十字架，看到圣灵，还有看到属灵征战。接着看到一个故事，就是寡妇的油，用瓶子里面倒在空的器皿里面，那个油呢就一直倒一直倒，没有止住。这个故事其实跟前面那个缺水的那个危机是有些类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要寡妇啊预备空的器皿。这空的器皿跟挖沟的意义是相同的。空的器皿越多啊，就是沟挖的越深，承受圣灵的度量呢也就越大。挖沟呢是十字架的工作啊，是苦难跟剥夺啊。预备空器皿呢是倒空，是舍弃心中所贪爱不属于神的事物，也是舍己。所以预备空器皿跟挖沟是可以说一样的意思。我们这个人需要让自己里面啊更多的破碎，更多的被神剥夺，更多的舍己。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盛装油，可以盛装水，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他在倒油的时候是有一个动作要把门关起来啊。好，那这个是意思就是说倒油的行为是做在暗中。就是说我们一个私下的舍己跟顺服呢，会使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们倒这个油就要领受这个圣灵啊，是在暗中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暗中领受圣灵呢？就是一个暗中的舍己跟顺服。你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做一些很舍己的一些行为或怎么样，有时候那个荣耀会归给你，对不对？那时候就没什么太大价值。但如果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在一个私底下你暗暗的顺服神，这个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神一定会奖赏你。还有呢，关起门来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暗中啊，在那边亲近等候主啊，这也是一种关上门倒油的行为啊。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啊，我们的耳朵啊，跟这个世界啊都关闭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在干什么？在倒油啊，让神的灵啊在我们里面加油给我们，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也是关上门的意思。好，接下来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他让一个苏念的妇人呢，他的儿子呢从死里复活。那这个苏念的妇人本来是没办法生的，后来他就看到以利沙啊，哎，觉得说这是一个神人，所以后来他就招待他，甚至于为他预备住了一个房子在他们的楼上。结果后来以利沙就说，他这样招呼我们，招待我们呢，我们觉得好像应该给他一些回报，就问他的仆人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那仆人跟他说这个人没有孩子，什么都好就没孩子。后来以利沙就说 OK， 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一个孩子。那个妇人不然相信啊，结果后来果然生了一个孩子，非常开心。可是后来那个孩子死了啊，结果怎么办呢？后来以利沙就为他祷告，又活了啊。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苏念妇人认出以利沙是一个神人啊，就象征说我们今天眼睛被打开啊，我们认出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开启跟看见。接着那个妇人的反应，他就强留以利沙吃饭。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要跟他吃饭，我们就会跟他交通，对不对？我们会跟他祷告啊。然后进一步呢，那个妇人盖个小楼给以利沙住，就是说我们就接着我们呢就把主耶稣邀请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了，我们就跟他同住，对不对？同住的结果啊，我们这个枝子就连在葡萄树上了，结果呢就会结果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本来不生育的妇人的话就生出儿子来了。好，所以这跟主的关系就像一步一步靠近之后呢，最后产生出来就是你会结出果子来。可是这时候神不是让我们就停在这里，他会让我们经过一些剥夺破碎还有信心的考验，就是让那个孩子死，然后接着让他复活。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上，从我们认识主，然后呢跟主交通，与主同住，结果子之后呢，还有经过剥夺破碎还有信心的考验。接着呢下一个神迹是解这锅中的剧毒啊。那时候饥荒啊，结果他们就去到野地里面去找吃的，就有人摘了一些野瓜回来放在锅子里面煮汤啊，结果后来发现哇这个汤有毒啊。后来以利沙呢就放了一把面粉在里面，后来就没有毒了。所以讲到什么呢？讲饥荒，就饥荒就讲到说我们缺乏听到神的话。 人干渴非因无水啊，饥饿非因无饼来，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先知书里面所说的。所以当我们听不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会饥渴，这时候人就有饥不择食啊，会吃到一些有毒的野瓜，就是听到一些错误的教训。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有害的，但是有人就先尝出来了，这就是说有人他有属灵的分辨力。那这时候以利沙呢，就用面粉呢解了锅中的毒，面粉就讲到说是纯净的道。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解那些我们听到一些异端邪说啦，什么一些不太正确的教导，或者说不要说异端邪说啦，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教导其实都是比较有一些偏差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这些东西有产生免疫力啊，就是要多听纯净的道。当我们越多听纯净的道，去接触纯净的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另外有一些东西呢是比较有问题的，知道说那东西里面那个营养价值很低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多接触正面的，多接触那积极的，自然就会把那些消极的拿掉，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长老啊，说这个关于这些负面的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他说你就尽量让他听生命的道就好了。当他们越多去接触真钞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分辨出什么是假钞。当他们去吃那个真正的草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塑胶的草。OK, 所以这个就是用面粉呢来解这个锅中的毒啊。好，接着他用几个饼啊就喂饱了100个人。这个神迹就跟主耶稣那五饼二鱼非常像，对不对？所以这个等于是在预告啊，以利沙在某些方面是象征啊，在预表主耶稣的。后来他医治了一个乃曼的大麻风，乃曼是一个外邦的亚兰的一个将军，他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象征什么？就象征罪，因为他会传染的，而且他这个是很不干净的，很不洁净的一种疾病。那乃曼呢，他就是因此他就是一个外邦的罪人，他象征一个外邦的罪人。可他听从了以色列一个小女子的劝告啊，来找以利沙。以色列的小女子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啊去找我们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啊，他一定会治好他的大麻风。虽然以色列的小女子呢就是象征一个生命很幼小的基督徒，虽然他的生命很幼小，他只是一个小女子啊，但是呢还是可以为神做见证，对不对？当他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后来神就行了很大的神迹啊。所以这是要鼓励我们，即使我们生命非常幼小，我们还是可以为神说话。后来以利沙呢叫他就去约旦河。约旦河我们说相信这个是一个死河，对不对？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就经过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十字架的死。在这个河里面啊，他要沐浴七回，这是一个很愚拙的道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洗七次澡就可以得到洁净，所以这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但是呢，乃曼他认为说大马色的河水更加的清澈，这是象征世界的智慧。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对不对？这个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但是呢，是确实神的大能，要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愚拙的道理呢，拯救这个乃曼。那后来乃曼这个大麻风就得到医治了，就是预表呢外邦人信主得救。另外下一个就是一个斧头从水里面浮起来，因为他们在那边盖房子啦，结果呢有一个斧头就沉下去了不小心这个脱落啊，这个斧头就掉在河里就沉下去了。这个以利沙呢就想一个办法，他就拿一根木头丢在那个沉下去的那个位置啊，结果那个斧头居然浮起来了。OK, 那这个神迹是告诉我们什么OK, 这个木头是象征十字架。十字架它会改变自然律，会使一个下沉的东西呢向上浮起来。这是怎么讲呢？人的罪性比石头跟沙土更加的沉重，只会向下堕落。石头重沙土沉，但是人的什么欲望比这些还要更重。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罪性呢就会比这些东西啊更加的沉重，会向下坠落的。但是今天当十字架应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相反的力量。当我们接受十字架之后啊，所谓十字架，接受十字架就是当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被神破碎之后啊，我们就会脱离那个往下沉的那个力量，我们就会脱离一个定律，叫做罪和死的定律。这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有讲的，第七章跟第八章， 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跟死的定律，然后进到一个生命之灵的定律，那是一个往上提升的力量，我们就不再向下堕落，反而是向上提升的。你就讲说这个斧头怎么可能浮起来呢？这是一个跟这个自然界的定律是相反的。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定律啊，一个自然的定律，就是让我们要去犯罪的这个定律。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罪性，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不犯罪。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啊，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啊，那时候你就发现，我们那时候会进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来了。当我们接受时，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破碎的时候，这时候圣灵会接手，让我们脱离这个向下堕落的这个律。所以什么时候有十字架，什么就有生命之灵的律。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啊，就救我们脱离那罪和死的律啊。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那这个斧头浮起来这个神迹呢，就是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接着他让一群亚兰人的眼目昏迷啊。那个时候亚兰人他们听到说，这个伊丽莎啊，常常把我们这个一些军事机密啊，这个讲出去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可怕，一定要把这个伊丽莎给抓住，所以他们就来包围伊丽莎所住的这个城市。就伊丽莎的仆人一看到早上一起来，一看到哇，这个城市外面全部都是敌军啊，包围啊，他就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那伊丽莎呢，他老神在在。他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就做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就神就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看到满山都是什么火车火马围绕他们。哇，这些天使在保护我们了，所以不用害怕，对不对？所以那个伊丽莎他在灵里面他知道这个事情，但这个少年人没看见，所以他害怕，所以他为他祷告，他看见了他就不害怕了。后来呢，这个伊丽莎呢就过去啊，把这些这个亚兰军啊，他说：“哎，你们要找的人不在这儿，我带你们去。”结果他们就跟着伊丽莎去了。那时候神让他们的眼目啊，昏迷啊，也搞不清楚要去哪里啊。到最后他把他带到撒玛利亚城，以色列的京城。然后等他们眼睛一打开啊，哇，一看哇，这个大军包围他们四周围。结果后来他们也没有击杀他们啊，没有击杀这些亚兰军，就请他们吃一顿饭之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两个国家就没有再打仗，太平了一段时间。那最后还有一个神迹，就是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后来又被亚兰人包围了，闹饥荒。结果后来伊丽莎就说了，说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啊，饥荒会解除，而且那个食物会卖得很便宜。那有个军长都说怎么可能，就是这个神开了天上窗户也不可能。伊丽莎说你会看见，但是你吃不到。结果后来果然是这样子，这个亚兰军啊，就听到一些声音，他们以为说是有人来援助啊，他们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呢，有四个长大麻风的，哇，看到这个外面，那这边营地里面都没人了，他们进去就大吃大喝啊，然后拿了许多东西。可后来他们还是报告给这个以色列人知道，所以就发现这个果然啊，神就解除了他们围城的危险啊。然后果然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所有的食物啊，卖得非常的便宜。那个不相信那个军长呢，被众人踩死了，因为群众太多了，就从他身上踩过去了。他果然看见，但是没吃到。好，那这个是伊丽莎的故事。接下来从第九章到第十七章呢，讲到耶户跟北国其他这些，一直到北国王国，就后面这段历史。耶户是，你看这个是算是第五个朝代了，第五个朝代他就除灭了亚哈家还有拜巴利的人，他射箭啊，这个杀了亚哈的儿子啊，这个叫做约兰，后来又杀了这个耶洗别，耶洗别被人家从窗户上面啊推下来摔死了。那接着他又杀许多拜巴利的人，把他们都骗来说要给巴利献大祭，结果呢那些人都被骗来之后就把门关起来啊，派兵进去屠杀，把他们都杀光了。所以在北国呢，他就除灭了这个拜巴利的这个信仰啊。那后来南国呢，又发生一件事情。南国那时候一个王后叫亚他利亚啊，威慑这一块，那时候他就篡位。篡位之后呢，后来这个大卫的一家这个家族啊，就存到这个地方，等于就断掉了。但感谢神，有一个祭司叫耶和耶大， 那时候他就偷偷把那个小王子叫约阿斯藏起来，等到他们七岁的时候呢，就帮助他复位，然后呢，就跟那些军队还有那些其他的祭司立位人全部都讲好了，就拥戴他做王。那这时候亚他利亚看到那圣殿里面怎么那么热闹，一看到说哇，居然立那个小王子做王，然后他就说反了反了啊！可后来他们就把他杀了，把他杀了，然后就让这个国家重新回到大卫的家族的后代当中。好，那接着最后啊，北国就亡了，就被亚述所灭。亚述人就把北国的10个支派呢掳走，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他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歌山、哈拉跟马代人的城邑，然后另外呢，把什么古他、巴比伦西巴瓦因哈马这些地方的人呢带到以色列地，所以让一些外族人呢就住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后来成为撒玛利亚人。那这种亚述的这种迁徙政策啊，就让两河流域跟地中海之间大部分的国家所惯用的亚兰语啊，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这个情形一直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之久，所以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他们所讲的话其实就是亚兰话啊，亚兰话这样子。最后列王记下最后一段是从西西家一直到南国灭亡。那西西家是那时候在很危急的时候啊，结果被先知以赛亚鼓励啊，然后呢，耶路撒冷那时候本来也要被亚述所并吞了，可是后来就得到拯救。那西西家后来他也经历了一个神迹，就他病得医治。后来南国啊，到了快要灭亡之前，最后一次复兴是一个叫约西亚的王啊。约西亚王那时候有一次复兴，那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律法书，然后照着律法书上的一切啊去做啊。但是因为那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是到了病入膏肓了啊，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复兴，并没有办法挽救整个国家的命运，到最后还是亡在巴比伦的手中。所以那时候就巴比伦就把这个南国给灭了。那时候他们就把南国的犹大人掳到巴比伦去。等到70年之后呢，他们那些人才被掳归回。这70年是从第一批被掳一直到第一批归回，这两个之间呢相隔70年。啊，接着我们看到那个历代志，历代志的内容好像跟列王记很多地方是雷同。历代志分上跟下，历代志上其实主要是讲大卫的事情，它里面有很多族谱，从亚当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后面呢又有一些名单，因为呢讲到大卫呢预备圣殿的组织啊，包括利未人、祭司啊、首领啊，讲了很多人的名字，然后还讲到预备圣殿的蓝图跟材料。那历代志下呢，就讲到说南国的历史，从所罗门开始一直到南国的开始跟结束。好，所以它的内容跟列王记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很多地方又不太一样。什么地方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列王记它的作者相传可能是耶利米，历代志呢可能是以斯拉。那观点就不一样，耶利米是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从先知的观点来写列王记。虽然耶利米他当然他也是祭司啦，但是他并没有从事祭司的工作，因为他神没有让他做祭司。虽然他有祭司的这个身份，但他其实是一个先知，他就是一个先知。那以斯拉呢，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从祭司的观点来写这个历代志，所以对于相同的历史，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啊。列王记呢，他所写的是所罗门还有南北国的历史。历代志呢，是从大卫就开始写起，但是他没有写北国，他只写南国而已。重点啊，列王记是讲到那些王位，讲到政治；历代志呢，是讲到圣殿跟敬拜。你看这两者不一样。列王记是讲到完整的这个事实的陈述，历代志呢是比较讲到属灵的原因跟解释。列王记呢，它很多都是个人的事迹；历代志呢，很多族谱、很多名单，还有很多统计的数字，还有写到节庆。我想这个当然是比较跟那个先知还有祭司的特质可能有点关系啊。先知是比较，应该说比较浪漫还是怎么样啊？他是比较戏剧化的，对不对啊？这个 这种色彩很重的，祭司比较不是那么浪漫，祭司是比较注重那些细节，他每天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一板一眼，要照着律法上面所说的，然后这个献祭 ，OK， 献祭要怎么样？你这个要拿这个多少面要这个多重，然后呢，里面你这个什么油啊，你要加多少的油，那些什么这些数字啊，他们要都做得非常的精确的。然后这个早上一只，晚上一只，然后这个牛羊要怎么个切法，这些他们都有这个 SOP 的啊，都是有一个标准程序的。所以祭司常常就做这些好看起来很 routine 啊，很琐碎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要做这些东西，做得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准确。我觉得很像是德国人或日本人一样，做一些事情啊，然后就一板一眼啊，就是照着规矩来。祭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哈，所以他对于这个什么一些数字特别的敏感，对于族谱、对于名单，哪些人参与在其中，他记载得非常的详细啊。这可能跟他的当然这里头有属灵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好像说这个祭司他们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注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先知呢就比较大而化之啊，对这个很这个细节的事情那就不是那么在意啊。所以列王记里面对于这些东西就不是记那么多。好啦 ,OK, 列王记我们可以类比是什么，像是世界的历史。所以你看到世界历史的时候呢，会讲到这个各个国家的政治啊，那个兴衰啦、啊、对不对啊。但是历代志呢就比较像是讲教会的历史。他看到属灵的这一方面。属灵的这一方面。所以他对于王位政治这个不是那么太着眼，他是着眼在圣殿跟敬拜。所以里面你会常看到它里面提到利未人在当中的角色，但列王记里面不提了，因为这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好了，我们再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呢，就是讲到说这被掳归回的事情了，在主前605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第一批被掳，这被掳的人当中包括但以理，然后呢，到了主前536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批归回，那时候是由所罗巴伯率领的，他们就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了，这当中就相隔70年。那这批第一批被掳归回的呢，大概有5万个人归回，这批人被称为是余民 Remnant， 余民，余剩的人。这跟其他滞留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相比，这些人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呢，预表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是关键的一群人。所以那个以斯拉记也好，尼希米记也好，这两个都是讲到被掳归回的事情。虽然只是两卷比较短的书，但是实际上他在神国的历史跟地位上面，我觉得非常的重。为什么讲他们很重呢？因为他们是讲到得胜者的故事。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有特别的一些启发，所以我们要比较留意来看。那后来他们回来之后啊，他们就是先重建祭坛，然后立圣殿的根基，要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但那时候遇到一些拦阻，所以就停工。停工了多久呢？停工了将近20年。这个时候啊，就有两个先知来鼓励他们，一个是哈该，他鼓励他们继续建这个殿啊，而且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先知呢，叫做撒加利亚，他说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所以经过这两个先知的鼓励啊，他们就啊，这个刚强壮胆，就继续起来建造这个圣殿。结果那个后来那些质疑他们的人呢，去问那个皇帝，就皇帝找出以前的一些公文啊，发现的确果然当初有批准他们让他们建的，所以呢就没有拦阻，而且帮助他们520年开始圣殿就复工，然后一直到516年啊，就圣殿又完工了。好，那完工的时候，他这个圣殿比起当初所罗门的圣殿来说呢，这个朴素简单很多。那接着到了这个458年，就是说从第一批归回的80年之后啊，那时候以斯拉就率领了另外一批人归回了。这批人人数比较少，但是呢他们带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回来。第一批是所罗巴伯， 带领五万个人归回。第二批呢是比斯拉，就是80年之后，当然他只率领了几千个人回来，还有大量的金银。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讲到第一次归回，就是所罗巴伯那次，然后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讲到以斯拉自己他带领了一群人归回。第一次归回的重点是在重建圣殿，第二次归回呢，他那时候在对付以色列人当中后来有一些杂婚啊，跟一些外邦人通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做一些洁净，还有一些复兴人心里面那个信仰的工作。所以第一次是比较是在硬体方面，后面呢是在软体方面，就是第一次是重建圣殿啊，第二次是在重整人心。那 OK， 我们这边看到啊，这巴比伦啊在这里头它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啊。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是象征什么？巴比伦呢在创世纪里面就出现了，那时候叫巴别，那时候他们在巴别那个地方建造了一个塔叫巴别塔，对不对？宣扬自己的名，后来神就给他们破坏了，让他们的宫就不能继续。巴比伦的由来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巴别是一个象征抵挡神的一个系统，然后后来就发展越来越大，后来到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就把以色列人掳走，对不对？然后他再一直发展下去呢，到了启示录啊，就变成什么？变成大巴比伦。那大巴比伦是什么？是一个大淫妇啊，他的额头上啊写了什么？他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就讲了偶像，所以他讲到说他是世界上的这个淫妇啊，或者说妓女啊的，还一切这种偶像的母，所以他是一个宗教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母啊，的源头在巴比伦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他是一个大淫妇，那这跟启示录里面另外一个刚好做一个对应，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女人啊，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基督的心腹，这跟巴比伦啊是一个对应的。新耶路撒冷呢是从创世纪的源头就开始，创世纪的源头叫撒冷，有撒冷王叫麦基洗德，然后到历史上呢它发展成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又称为锡安，那这就是预表教会，对不对？将来呢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啊，这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双城记，双城记，一个是抵挡神的，一个是神的作为，神的建造。巴比伦就是预表一个宗教的世界，像埃及是预表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那时候从埃及里面被救出来，就是我们得救了。但是巴比伦它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宗教的世界，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宗教的灵，是一个 religious spirit， 是一个宗教的灵。这宗教的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假冒的属灵，就一个可以说假冒的圣灵，假冒的属灵，它会诱惑人去敬拜偶像，或者是偏向异端，或者是落入宗教的疑文，成为一个属灵的淫妇。这是巴比伦背后那个灵所带来的影响是这样子。所以呢最严重的就是他让你去拜异教，根本就是你就是不是基督徒了，或者他就说出一个类似基督教的东西让你去参与，那就是一个异端。甚至于如果你还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圈子里面呢，他也可以让你走偏，让你呢以为你在侍奉神，但是其实你是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外壳，一个宗教的一个外貌里面，但实际上你并不是在真的敬拜神。所以他都是用一些假的东西让那些有宗教的倾向的人呢会上当，所以就变成一个属灵的淫妇，不是基督的心腹了，是一个淫妇啊。那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就象征什么呢？象征教会就堕落到一个宗教世界里面。这个不是说我们就变成不信的人，不是，是还是一个信的人，但问题是你的信仰就已经是整个走样了，你的信仰就整个变质了，这是一个变质的一个信仰，让你失去见证，让真理被蒙蔽，就好像在黑暗时期里面的天主教会一样，那时候你好像有一个宗教的外貌，但是里面完全没有，失去那个敬虔的实意跟大能。 好，所以其实那时候那段时间教会历史里面，真的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称为说是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啊，七十年被掳，那是中间特别黑暗的一段时间。好，那个在以赛亚书52:11这么说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的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好，这个是呼吁谁从巴比伦出来啊？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哦。所以他这个不是呼吁，一个人还没信主的人要从这个巴比伦出来，你要信主啊？不是，他是甚至于呼吁这个服侍神的这个立位人了哈。我又听见，这个是启示录18:4-5说，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就是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呢，出巴比伦的呼召不是针对未信主的外邦人，乃是针对神的子民，甚至于是服侍神的祭司立位人。所以这是一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得胜者要从除去外表的一个宗教世界里面出来，这些得胜者就是那些渔民，然后要恢复教会的见证，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意义就是要恢复教会的见证，还有呢，要恢复圣经的真理，就是要把那些被掳的器皿从巴比伦带回来，放在神的圣殿里面。圣殿里面的每一样的器具啊，其实都是象征圣经里面的真理，它每一样器具里面。都在预表一些东西，在表达一些跟真理有关的事物。所以当这些器皿被掳走之后啊，就意思就是说有些真理就被蒙蔽了。所以那时候在黑暗时期当中，很多真理就被蒙蔽了。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那有七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这个撒迪教会它就是象征宗教改革时期的更正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撒迪的意思就是剩下的，或者是逃脱者，或者叫余数，或者叫做恢复。改教运动就是由少数余剩的信徒啊，这就是从巴比伦逃脱的那些人所完成的。他们恢复了因信称义，还有信徒借祭司等等的圣经真理。好，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一群人，他们从巴比伦啊归回到以色列地，在属灵的含义里面。他们就是一群得胜者，从一个具有宗教外貌的环境当中啊出来，现在回到神所命定、神所指示的地方啊，在那边重新恢复神的见证，把神的真理恢复。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呢，就讲到说是一个人堕落到宗教世界里面去了。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不太会回到埃及，但他呢有可能会堕落到巴比伦。然后呢，从巴比伦回到美地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重新回到神原初的旨意当中。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耶路撒冷，神的旨意在迦南美地啊，所以现在就回到正确的一个道路跟立场当中。这时候要重修祭坛，就是要恢复奉献跟敬拜，因为祭坛是一个奉献跟敬拜的地方。接着要重建圣殿，就是要恢复侍奉，恢复见证。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对不对？在那个地方呢，神的同在设立在那里，见证就会出来了。在那个地方呢，那个侍奉，真正属灵的侍奉才会开始。接着是尼希米记。尼希米是在以斯拉之后啊，再过13年啊，那时候他也回来了。那时候他的任务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是以一个省长的身份回来，以斯拉是以一个文士的身份回来，所以他回来是教导一些属灵的方面的真理，所以让他们灵性恢复。但尼希米呢，他是省长，所以他有权力啊，要来修建整座城。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尼希米记1:3所说的。所以那时候尼希米就为这事情祷告，后来神就给他开路，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城墙是代表这个教会跟世界分别的标准。一个座城如果没有城墙的话，它就是没有城墙的乡村。那时候敌人可以任意进出，你没有任何的保护的。但是呢，一旦有了城墙之后， 你就跟外界会有一个有一道界限，有道界限，你知道什么地方是城墙内，什么地方是城墙外。所以呢，教会跟这个世界应该要有一个分别，就是这个城墙需要立起来，你才知道说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不属神的，你才能够知道，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城墙，仇敌就很容易入侵。所以当城墙拆毁，就表示说教会的真理不清楚了，盐呢失去了味道，没有味道了。基督徒跟基督徒没有什么差别，教会跟世俗没有两样，就是城墙拆毁的光景。所以要重建城墙，就是要让这个真理啊，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真理，同时要遵行真理，跟这个世界要分别，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叫做重建城墙，对不对？好，城门呢，城门是讲到信徒应该要有的属灵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人要进这个城啊，一定要从城墙经过，对不对？要经过，所以你不经过这个城门，你就不能进城。所以这个城门就讲到说，你要进这个城啊，你需要有一些经历，你要有这个经历之后，你才能够进城。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十二道城门，它有十二个城门，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那珍珠它是象征十字架的经历，为什么？因为珍珠就是那个蚌类啊，它里面有这个砂石进去之后，它用它那个枝浆给把那个砂石包裹起来之后，越包裹越多，越包裹越大，到最后就成为一个珍珠了。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受到一些逼迫啦也好，或者是冒犯也好，被得罪也好，被伤害也好，但是呢，你用生命去给他缠裹包裹，这是一个就是选择原谅，选择饶恕，选择祝福，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都是有伤害的，十字架都会有痛苦的，但是我们用一个对的反应去面对它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就会有一个十字架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成为一个珍珠门。所以每一个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去的呢，都要经过珍珠门，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你要经过这个珍珠的这个经历，你才能够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去，你这个才是真的得胜者。因为新耶路撒冷里面都是得胜者，如果没有十字架经历的话，你无所谓得胜者，你没有受过苦的话，无所谓得胜者，你没有受过试探，你不是得胜者，对不对？一定有试探，一定有痛苦，才是叫做你得胜了，才叫得胜者。那这个经过这个经历就是珍珠门的经历，所以那个城门就讲到属灵的经历啊。城门被火焚烧，意思就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空洞的理论，没有主观的经历，只是听讲都是理论，都是理论。但你实际上有没有这些经历？没有。那这个就是城门被焚烧了，你没有经历过什么东西的，只是听来的，但是没有经历，所以没有那个入门的那个管道。重建城门就是对信仰的各样真理呢具有主观的经历，一个城门就代表一项真理，一个城门就是一项真理。所以当尼西米啊，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重新要把这个城墙立起来，要把城门修造起来。这个城门有多少个？有十个城门，十个城门就代表十项的属灵的经历啊。他第一个叫做阳门，第二个叫做鱼门，第三个叫做谷门，第四个呢也叫做谷门啊，山谷的谷。第五个是粪场门，第六个是泉门，第七个是水门，第八个是马门，第九个呢叫东门，第十个叫做哈米佛甲门。这是十样属灵的经历。第一个阳门就代表得救的经历，为什么要叫得救经历？阳嘛，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个羊的门，我们今天从羊的门进来，我们就是得救的。所以这次羊的门就讲到得救的经历。接着呢，我们得救之后要怎么样呢？就要跟人家做见证，就要跟人家传福音，就是鱼门。鱼门呢，讲到说我们要得人如鱼，对不对？去捕鱼了，所以我们也要传福音做见证，要有这样的经历。第三个是古门，古老的古，古门就讲到说是一个旧的，讲到说神有一个旧的命令，这个旧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呢？要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的是一个旧的命令，但是同时也是个新的命令，就是讲到要彼此相爱。所以信主之后，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经历，不是只是嘴巴上说，是真正的活出彼此相爱来。谷门呢，山谷的谷，走过死荫的幽谷，这表示什么？要经过一些苦难，要有一些苦难的经历。粪场门呢，他们从粪场门里面把所有的耶路撒冷的垃圾从那边倒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弃绝，这个是弃绝己的一个经历。我们这个老自己啊，要把它弃绝，就像把垃圾倒出去一样啊。接着经过这些苦难，经过弃绝之后，哎，你就会发现了，这个苦难跟弃绝都是十字架，十字架完了之后就被带进什么圣灵啊，所以全门是什么？圣灵充满全啊，就讲到是从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泉门啊，这个是活水井，这个就讲到圣灵，对不对啊？水门呢，水门就讲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像水一样把我们洗净啊，就讲到话语的洁净，所以这时候神的话对你来说就会亮起来了。你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圣灵充满你之后，你读圣经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有许多的亮光啊。所以这时候神的话呢，就像你是活过来的，你那时候就有水门的经历了。然后呢，接着就进到什么马门？马门马是为什么？为着征战的日子用的，所以是进到属灵的征战当中，你就会有到属灵征战的经历。然后就是东门，东门是什么样？神的荣耀将要从东门回来的。哦，那时候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后来当那个先知看到，哇，有一天神的荣耀回来是从东门进来的，从东门进来就讲到主的再来哦。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也要成为实际，虽然主现在还没再来，但是呢，我们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盼望，等候主的再来。还有呢，哈米佛甲门是什么？是末日的审判啊！哈米佛甲就是点名的意思。所以有一天呢，神要点名，把所有人在他面前呢都要召集，把属于他的跟不属于他的分开来。所以这末日审判的光也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常常活在这样的光里面，有一天我要面对末日的审判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需要这些经历的，那时候基甸跟他300个勇士，对不对啊？那时候他们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打败了敌人，用了几样东西啊。第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空瓶，对不对啊？空瓶要打破，这就讲到说要弃绝己。然后呢，空瓶打破之后，火把就会现出来，火把是象征什么？圣灵啊。所以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吹角，对不对？吹角就代表什么？话语，神的话，宣告神的话。接着怎么样？他们就打败仇敌，对不对？得胜。所以这个跟粪场门、泉门、水门跟马门的次序是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就是互相回应，对不对？所以就讲到说我们十方面的经历，在尼希米记里面我可以看到。最后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它是被掳归回之后三卷历史书之一。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呢，是记述归回的犹太人的事迹；以斯帖记呢，是记述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事迹。那时候留在巴比伦很多啊，对不对？那些犹太人并没有归回啊，但是不是说那些人都不得胜，其实当中也有很多是爱主的，比方说像尼希米。尼希米本来就留在那边，还有以斯拉也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归回，他是后来才归回，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神在那边还是有很多爱他的一些子民，还有包括以斯帖里面的那个莫迪改啊，这些都是爱神的啊。那神也保守那些人，那就借着以斯帖记来看到啊，以斯帖记是圣经当中两卷以女子为书名的经卷之一啊，另外一卷是路德记。路德记是讲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啊，摩押女子啊，嫁到以色列，她的背景是犹大的田园啊。那以斯帖记刚好相反，她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嫁到外邦去，背景呢是一个波斯的王宫啊，一个是田园，一个是王宫，刚好也是相反，对不对？好，那这是唯二两卷以女子为书名的经卷。那以斯帖记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卷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经卷。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在波斯的国家里面，对，所以写这卷书呢，就把神的名字就隐藏起来了。但是这反映出啊，这个神是一个隐秘的神，他对他子民的隐秘保护啊， 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看到。那以斯帖做王后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他们第一次归回还有以斯拉归回之间，在主前的478年的时候，那时候以斯帖做皇后。那个故事我这边就不细讲，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有一个坏人啊，叫做哈曼，想要这个害死所有的那些犹太人啊。结果后来神就刚好那时候让以斯帖做王后啊，那结果他的那个养父呢叫做莫迪改，叫他去跟王求情，但是他如果没有被王准许，他是不能随便进到王的面前的。那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说啊，然后你不要想说你在王宫里面你可以免除这个大难，因为如果你不说话的话，神会让别的地方啊来兴起拯救，来拯救这些犹大人，但是呢你跟你父家会灭亡。他说你焉知啊，神给你这个位分啊，不是为了现今这个时候吗？所以那个以斯帖就说，好，那你们为我进食祷告，我也自己要进食，那我违例啊，我就是违反常例呢，就进去见王，如果我死就死吧。所以那时候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见王，就王恩待他，没有给他什么处罚。结果后来他就设了一套计谋啊，就请他们吃饭，所以把这个哈曼请来吃饭，后来在这个饭局当中啊，我还揭穿了他的一些诡计。所以左边就是以斯帖，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王叫亚哈水鲁。所以到最后哈曼本来要害莫迪改的，结果他要用来害莫迪改的东西呢，反而当自己被吊死了。 OK， 好，那这个就是神借着以斯帖就拯救了在没有归回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犹大人，这个是神就施行了这样的一个拯救在他们当中。